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今天我们姐妹们继续一起学习讨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本书当中有关自身属灵生命成长这一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
在谈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过去的这一两年吧，这群小伙伴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没有属灵的长者带领我们嘛，就想说有一个好像很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身边，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聊，就心里面老觉得我们身边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嘛。慢慢的然后就感觉到有个声音在告诉你说，哎，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你是不是应该要成长为这样的人？比方说我们以前就感恩节都会去学业经家嘛，那现在如果他们搬走的话，那我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就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做像他们那样的人，就是好像你身边已经有这样的人你看到过了，那现在是不是你应该要成长成这样的弟兄姐妹，就不能说一直等着这样的人出现在身边关心你。就你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本科大一嘛，那我现在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在我团契教会里面的人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比我要年轻，然后就是感觉说，哦，那正好神他没有把什么属灵的长者放在我旁边的时候，就在提醒我自己在成长，需要说去帮助到别人，就是新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学生，就我要做一个我就以前我看到过的属灵的这些就是在教会里面比较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就我自己应该要成长成他们的样子，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小伙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两年我就对我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就是说我需要就是去成为像一个我自己喜欢的那样的弟兄姐妹的样式，去自己去就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的时候，就自己要去成长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后来我这样有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就整个我的那个态度就有点不一样。以前我就觉得就很抱怨，就觉得为什么就是没有啊，然后那现在就变成说，哦，我应该要学会说他们怎么样做的。然后就比方说去年感恩节就是第一个感恩节就没有学基金在我们这里嘛。然后我就还联系了齐静学姐说，啊，你怎么做这些菜的呀，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做啊，然后开始自己去烤那火鸡啊，就当时一边烤的时候确实心里面很就回忆起来，哦，去齐静家吃了他那个火鸡怎么烤，然后现在我需要学会自己去烤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在成长，我现在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人，我可以请别人来我家里的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做饭的那个准备饭食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齐静姐的身影在我旁边，我就想着，哎，以前看她在厨房很忙的，然后我就确实我很感恩，就遇到你这样人，就是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当你们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学说我怎么样去做，就确实我觉得你们就是给我的影响。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觉得，因为我第一次来亚特兰大的时候，齐静姐就有一次我在外面逛街，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啊？那次是第一次我去晴姐家吃饭，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第一次来美国，然后我就发现这边就是跟还蛮常邀请别人到自己家里来吃饭的。结婚了之后，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每个周六都邀请慕道友还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吃饭，因为我们家比较小嘛那时候，然后都得站着吃饭，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可能邀请三四个人来我们家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做这个事情还蛮自然的，就我觉得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我们也挺喜欢邀请别人来我们家吃饭的，就好像我们跟轮子一样，电梯碰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然后慢慢就互相串门，然后我们就熟络了起来，所以这个过程是真正能够跟弟兄姊妹跟慕道友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二百
07页这里说的是 create five fact files 嘛，你想要在哪五个方面成为一个专家，就在属灵方面。我就觉得我还蛮想成为很喜乐的人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的有点天生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跟人说话或者说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始终都是笑眯眯的。我觉得很多姊妹啊生了小孩之后，她可能就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再来到教会了。像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些妈妈们可能刚刚信主没多久，也没有受洗，或者说还是慕道的阶段，可能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已经慕道到一个比较深的阶段，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包括丈夫的原因或者说公婆妈爸妈来到这边的原因，就没有继续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各方面因素包括可能我觉得是撒旦的一种攻击吧，就是知道说这个孩子会让你很忙，再加上你的家人不支持你，你就出不了门了，你就去不了教会了。在这样的姊妹的条件上，我希望能够鼓励她。然后我觉得因为原来我也有过一段这样的挺down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找到 Nancy 嘛，她不知道我具体有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她跟我分享的经文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分享，我觉得确实很让我受鼓励，然后觉得又重新在神这里找到了你的对神的信心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希望我成为就是能够鼓励人回到神面前的人。那就是当然你鼓励的人也要有一个那种关心人的心，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连在一起，你能知道他有需要，你发现了他的跟原来的不同，然后去关心他，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的功课，因为有时候就跟人尬聊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聊下去。
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以后我最需要的人就是你。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 pastor 就跟我说，你是一个非常 devoted Christian， 就是一个对神很有心的人吧，但是我们得想一想为什么好像你看起来每天不喜乐。我就很希望就是说跟你真的是好好学习啊，这方面我觉得说我特别欠缺。
这可能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吧，就是让我就是有过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知道这中间会遇到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样才能够体会到别人，然后并且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包括前面也说到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还有你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很开心这样。
我想说就是在这个17章里面，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说 Spiritual growth includes stewardship of your body。属灵的成长是关系到你服侍、委身服侍这样子。因为我在教会中就能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就姐妹的信心。教会里出了什么事情，要是我的话，我信心就会受损，我就觉得啊我不去啦，或者我这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不想聚会了。但是我觉得他有几次就是他还是在坚持聚会。这个年纪比我小的小姑娘，她信心上比我要强大很多。我们都有软弱，但是她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你就能看出来她是在服侍上面，她服侍的越多，她属灵的生命其实就更坚强，见证了她们身上的那些信心。然后和我自己一对比，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羞愧。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对我的鼓励嘛，你就圣经上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所以我要超过你们，你们小心一点。
okay.
对，我们其实今天通过这个讨论，我们可以每个人首先就是自己发现你觉得你自己的就是特长，自己的长处在哪，然后可以为教会做哪些服事。其次是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可以帮助彼此来发现，诶，你的特长是什么， maybe 你可以在这方面建立哪一些就是发展哪一些特长。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一下。
我先说一下我读这两章的内容，有一句话我当时读完了之后我是真的有感动到，就是属灵的成长需要时间那一块。新旧约里面很多人他们都经历过所谓属灵的旷野吧，神预备他们的时间，摩西神预备了他40年，约瑟也被预备了2-3年，当时他坐监，施洗约翰也是之前生长在旷野嘛，然后有30年预备，包括保罗他也曾经在旷野，然后耶稣也曾经在旷野。就当时说完这些之后讲了这样一段话，是说没有人看到我们的读和学习神的话语没有人来看我们去记或者是去默想生命的真实，独独只有神来看我们屈膝在他面前，这个工作是只有神看得到的，我们就是这样在他面前的这样的工来预备我们为他做事情。我觉得 我们在神里面的成长真的是只有我们和神这个数纵向的关系，是我们不能够依赖任何的人或者是有任何的捷径的，真的就是自己花时间在神那里。像我最开始信主是在学生团契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学生团契，我最开始信主的那个牧师也是很有爱心，他们牧师那一家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只有牧师一个人全职服侍，相当于是教会会有一部分的奉献要给牧师，但是那个工资就是不可能养活一家人的，因为他的妻子也是在教会服侍，所以他们真的是完全把信心交托给神，然后他也有很多很多见证神如何供应他们这一家人，我们也是很受鼓舞。然后后来牧师受呼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因为随着牧师的离开，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会学生团契其实人并不多，然后并且学生团契很快就会有人毕业呀离开，然后越来越少的人，然后很快一年内那个就没太有原来大家的老朋友在那里，又没有其他的属灵的家庭在那里支持，相当于就是牧师一家人来支持这个学生团契，然后牧师离开了，学生毕业了，我们就散了相当于。然后我那段时间其实是就意识到说，我们不能够，如果我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话是走不下去的，自己肯定也会经历那段就很孤单的过程吧。然后我确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说，我们要跟神本身建立关系，然后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读经和听道，而这个道不一定是我现实世界中的牧师，我可以听很多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我去学习，也有其他的一些书籍，像我们在看的这个书也是帮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妇人。所以我才意识到就是这个成长是自己要花时间要去改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信主之后的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吧。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我之前读书的地方也有一个华人教会，只是他们当时的学生团契不在学校很远，那个教会本身离学校开车也要20分钟至少。他们那边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去教会聚会，他们觉得教会是比较近前的一个地方吧，然后觉得与神会更亲近，而且就是已经习惯了的话，他们也就不想说我要去别的地方敬拜神，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把聚会的地方改在学校里，比如说周五有一个在学校的团契，他们会不适应。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吧。但是我们是就是后来相继当时就是其实他也一直在想说我们能不能自己在学校有学生的聚会。但是神就很明确的告诉他说这个事情神会成就，但不是由他来成就，所以我们当时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很想希望能在就是学校聚会，但是那边的华人团契的学生聚会并不在学校，所以这个中间又有一些时间，我们也有祷告。然后后来真的神带领了另一个华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真的促成了这件事情，就是让曾经就是我们这边我们信主的那个很小的那个团契，还有一几个学生，然后和那边华人那边的团契相当于是合并了。本来那边的教会是没有那么支持的。但是后来就是牧师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很神奇的促成了这个事情，以至于现在我们在那边的，然后我们之后就在学校的话就是团契在服侍嘛，周五每周五有聚会，然后就很好，就是我们重新见证了一个新的家庭被建立的过程，因为大家真的都很爱主，就不管你是在哪里信主的，大家一起为主做工，然后就这个成长的过程是还蛮宝贵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了自己新的就是学生团契，然后现在真的做得很好，就每一年我们就是能看到神在那里做工，不是人能做的工，所以就觉得还挺感动的。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会明白说我不能把我的这个信心也好或者是情感寄托也好，我就会比较不太想放在人的身上，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离开了怎么办，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发生怎么办，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人和人的关系这种依赖不长久。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相信都属于那种比较跟人不太打深入交道的那种感觉。我们一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像方晴和 Daisy 他们就是会邀请我们说，哎，我们一起吃饭呀，聊一聊啊，就是了解一下彼此。我们觉得其实挺好的，但是你要说让我们自己去说像方晴他们每周六愿意招待人来家里，我们俩都不是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也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就好像 很困难，但我们就有一种阻力。但是我们也在想说，以后有没有可能每周我们就是都叫一些弟兄姐妹也好，慕道友来好来家里吃饭。我们也有在就是刻意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距离感，不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当然有性格的成分。那另一部分我自己想就是我整个信主的这个过程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明白就是人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培养，当然他不能排除的说我们就不需要人和人之间培养这个关系，这个有爱的关系是需要交流的，在组内的交通也是有很有得着的。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触就是说，那个是一部分，但是最根本的那一部分就是自己的成长，在神里面的属灵的成长是只有神会见证你的，是在暗室，真的就是像于洪杰牧师说，进入暗室，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福，就是那种那个成长的过程是需要私下去有很多的时间，然后但是神会看到的，就是这种我是这种感受。对，然后但是我特别希望以后我们俩也能像方晴啊，像 Daisy 啊，就是他们是那种会 take responsibility 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俩很欠缺。我们更就是更舒适的那个区就是自己在房里自己跟神去有一些情绪上的交流什么的，但是我们好像不太敢 take responsibility， 就我们不会说啊这个教会有这个事情吧我们担了，或者是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个长辈，就像 Daisy 说学习期间他们离开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担起这个责任，就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其实挺欠缺的，我们需要就是学习。对，我
没有啊，下次我们请吃饭你们就来好啦，因为就是你知道请吃饭就是你只要你一个人基督徒也不好啊，就需要很多其他一些人，就是那种陪客这样子，就大家一起不是就一起做啦，其实就以前就是我们请慕道友，你就只有你一个人啊，你也很难招呼，但我们就会想，哎，如果比方说请多请几个基督徒一起，然后再加慕道友啊什么，就气氛就会比较好，所以不要有任何负担，就是那个就你们来就好了，就大家一起做这样子。
好的。
我觉得孟瑶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们俩是属于要互相学习型的，我想学习像你这样的，就是说不要依赖，就是不要去依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要依靠神，我觉得确实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其实我这两章没有看，我上次可能没有听清楚，我就把他前面的两章看了，还是关于家庭的。但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思考的这个属灵的过程跟神的关系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的上面。来到这边之后，我感觉我的属灵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我以前也的确是那种依赖人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感觉被照顾得很好，有很多比我属灵生命成熟的姐妹，他们就带着我成长得很舒适，都有人来主动关心你，然后到这边之后就感觉不是这样子，好像需要一些改变。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说我不能把我的成长依赖在别的人身上，而是应该我主动的去成长，所以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转变。其实之前也屡次就是想说要不要去别的教会啊团契看看，但是我也能够明显感受到神把我放在这个团契有他的用意，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慢慢感觉到自己是能够，我会努力的找办法让自己成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继续依赖别人的话，我的生命状态肯定是越来越下滑的。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神，他让这样的环境可以让我自己去主动的去成长。当我们就是很看重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失望。因为我之前也是跟我有一个师母，因为当时在那个教会里面嘛，然后虽然只待了两年，但是我们感情很好，然后也是他们给我做的婚姻辅导，所以我对他们也是那种很依赖啊，或者很敬仰的那种态度。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看到他们其实也很软弱，也有他们软弱的一面。从那件事情之后，对我的冲击也很大。后来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的矛盾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去介入那种矛盾。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做不了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真的都有他自己的软弱，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愿意去为着每个人的软弱去祷告，而不是去苛责他，或者说给他们有一些要求。我也是感受到你就是去参与服侍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灵命上缺乏的东西，然后你才会更多的去成长。不是过程中虽然会有一些的累啊挣扎呀、或者怎么样各样的 一些阻拦，但是就是借着这些东西你才会成长，不然的话你就是会一直停滞，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生命需要的东西。
补充一点，就是在这本书的208页，我觉得他讲到一个说追求属灵成长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那个事工而准备的，是要为了做工人，就是我们要去服侍别人。想到有一次在节目里面听到说，哎，你门徒最后是要做什么，不是去做老师，不是门徒做完了以后当老师了，是门徒最后之后要变成工人的，怎么样变成符合神就是忍耐劳苦的那种工人啊、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属灵成长的目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也很阿们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服侍里面成长，这个是蛮重要的。我自己个人也是这样子体会的，很多时候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你出了问题，你在家里毕竟关系还是比较单一嘛，丈夫啊孩子他不见得会让你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一直在一起施工的时候，自己身上的问题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你这个时候就得需要说回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挣扎中能够有这样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知道就大家是怎么样面对自己还做得很不够这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感觉灵里面还是有一些低落，然后就是很多时候觉得说是不是自己信的是所谓廉价的福音。我之前有跟一些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就是有一种好像说我其实我本身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就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总想什么都做得好。等我来了美国，然后接触到福音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神爱我们，然后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然后当时我突然觉得，哦，原来有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不需要我做的有多好，但是我就可以得到的。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然后又不停的被提醒，就是我们人是有罪，当然我承认人是有罪的这个事实，但是又就是我自己脑子里面就我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就觉得好像说，所以我接受的福音是不是廉价的，是不是我只是想接受神爱我这一块，但是又不愿意去做的多一些，就好像如果我周五不参加聚会我就会很难受，就好像犯了罪一样。如果我不能每天读经，我觉得很难受。然后如果我每天读经了，我又觉得我没有能够经常去听到。然后如果我做到经常听到，我又觉得我还没有做很多的事工，就是都觉得自己做不够的。
我想就简单说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吧，就是大家看我都觉得好像哎还不错，但其实我跟你说人本质都是非常非常烂的。你看我刚才分享的觉得我挺属灵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但就上个礼拜见证了我非常可怕的一面。就星期五的时候我一起查经，我觉得特别有得着，我当时觉得哎我都可以原谅我就是教会里面两个让我特别讨厌的人，我突然觉得在查经的时候觉得哎我可以原谅他们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本来就去公园啊，约好去公园，就戴米尔说了我个什么事情，就他说我没有准时，然后我整个人就非常非常发怒，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我就在那个 parking deck 我就差点，如果是有一把枪我应该就把 Daniel 给杀了，就是我整个人非常非常崩溃，就是因为什么事情我就很火起来我就在那个公开场合，然后就见证了我多么可怕的一面，然后整个那一天就变得非常的糟糕，非常的难堪的。然后第二天就是星期天，我中午开始就是参加一个查经，然后觉得特别有得着，就觉得哎还蛮不错啊。就在那个查经当时我也是在弄打烟睡午觉嘛，但他就不睡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火，那个火上来我觉得我当时就差点要把他弄死了，我心里面觉得我怎么是那么糟糕的一个人，我可以一面就是好像很属灵一样，但另外转眼怒火真可以把我变成一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人。我觉得我真的有可能，你们不是觉得有人就是虐待小孩吗，那种暴力的人总会存在，我跟你讲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哦。你看我好像很好，就是好像还请人到家里来帮别人办 baby shower， 但你们不知道我转眼间可能就变成一个虐待小孩的一个很坏的妈妈，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自己行为不好或什么的，你不要觉得说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你看不到的地方都是很黑暗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耶稣还救我们这样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我觉得越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越觉得说耶稣他是如此爱我，我们这样不堪的人，你不要觉得孤单，我们都是很烂的人，只不过你没有看到而已。
我特别感动你这样敞开的分享，而且你说的非常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黑暗的一面，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隐藏的很好，以至于别人都觉得我们就像看起来那么好一样，其实不是的。虽然说是圣经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我们的信心都很小很小，我们的信心就是在一点点长大， 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我觉得现在魔鬼撒旦他的攻击就是利用一切办法让我们远离神，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你真的是要远离神的时候，你就要真的要小心，这个就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神。
对，我是现在就是说，如果我看到我自己做不好了，我现在会就说，主啊，我承认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因为圣经上刻印的，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我刚才这样做不好，我刚才这样乱发脾气是我的正常现象。从这个理论来说，就是对我自己的 expectation 完全死了，就是主啊，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你的圣灵通过我做的，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在我的肉体没有良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就主啊，求你怜悯我。可是你刚才这样子提醒了我们说，实际上我们都应该把这个伪装面子给撕开。大家要不要有一个晚上专门分享自己 how horrible 多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可以彼此鼓励的。
那我肯定赢定了。
我经常有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长辈哈，他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哎，基督教跟其他的一样，就是让你做好人嘛，做好事，我们知道的。这是他们对于我们信仰的理解，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好人。包括他们认识的特蕾莎修女，他们觉得特蕾莎修女就是行善，所以他们对于我们所有信仰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行为上，就觉得是做好人做好事是良善。但是其实信仰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恰恰是相反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做好事，它恰恰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好人，我们也做不了好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信仰了，我们有了信仰，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好人，这个目标本身就还是停留在行为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个比较危险，也容易让我们失去盼望。就我们永远是就是那个信心是超过行为的，因为真的是你看，但凡圣经上有一个相对完全的人物介绍，这个人一定做过特别不好的事儿，他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尤其神拣选的，神说他是我的朋友，或者是他是个义人，被神这样评价的人，他们不是靠着行为，都是凭着对神的信心。那大卫他以前再好呢，他还是犯罪了，他犯罪了之后神很生气的说，从此之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然后你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会与人行淫，就是这些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依然不能改变神爱大卫。那我们就一样的，就是虽然别人不认识我们，但神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完整的一生。我们如果真的会被记录在圣经里某个 chapter 的话，我们这一生也一定会有就是那种污点被记录下来，就我们不可能是很完美的，就是我们的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爱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做的这么不好，我就很难再爱你，或者是就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他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再怎么样他依然可以爱我们，但是他需要我们谦卑自己，千万不要觉得我要做好人，我的信仰为的是让我成为一个好人做好事，这个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就是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跟神最近的时候，就是当我对我的生活对我的未来一点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是我离神最近的时候。就我以前只是风闻大家会分享他们的低谷，但是我真正经历神是我自己真的到那个低谷的时候，那我才真的经历到神。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是神给你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就是之后等着你的是他把你带出旷野的那个丰盛。
其实我有一个分享是，我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一个特别不努力的人，总是靠着运气。原来在国内嘛，就靠着父母啊，然后出国，然后靠着老公，靠着运气，所以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尤其是在属灵上面，这种就是自我特别自律的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是我特别羡慕特别想要成为的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从未成功过。所以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的是，神就告诉我们，他用你的软弱去兼顾别的弟兄姐妹的心。虽然姐妹在这个问题当中她很 struggle， 但是反而可能在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另外一点是我想分享关于 repent 的结果，它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就是回到最初我们人和神关系的断绝，就是亚当和夏娃是罪的开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人和神的关系有一个断绝，有一个分离，但是 repent 反而就是说让我们去背离罪恶而转向回神，解决了我们最初在伊甸园所犯的那个罪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每当我想起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目的从来不是指向于说你要做得更好，你要有更好的行为，你要成为更好的人，而 repent 的真正目的是你在此时此刻跟神说，我要转回你，我要面向你，我要背对罪恶，我要远离罪恶。这个是神，是我认为神最看重的一点。 repent 从来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而是一个开始，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一些什么。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生命中都会有低谷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过低谷，这是每个人肯定都会经历的。我就觉得说，当我们在灵命的低谷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别人的安慰很无力。
嗯嗯。
就你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真正 touch 到你心里，所以真的是只有神他可以带你走出去。
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不参加聚会呀、啊。或者是你心情低落呀、啊、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中，神的耶和华的话真的是有力量的。很多时候圣经我也在犯很多罪，好像总是在重修课程，就是总是在 101, 有的时候刚有两天，比如说两周自我感觉良好啊，突然就会有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信心就一下子就受到打击，就很低落，然后我就很难过嘛，就觉得说怎么又回到原点，好像绕了一大圈，自己很努力又回到了原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回到原点了吗？我觉得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迂回，但是其实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向着神在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论断我们，我们自己也不能论断自己，唯有在神面前，我们的价值是神，是他才可以来论断的，是来评断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价值，没有任何人甚至是我们自己来评判说自己到底是一个有价值没有价值，价值多或价值少的这样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中，你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人的话都是很廉价的，我们的安慰也是很廉价的，唯有神他的话能真正的安慰人心。
其实这些书我都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因为说我不想把这些书上所写的东西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有容易加在人身上一种重恶，我发现我做不到，然后我自己就很难受，然后以至于整个灵里面都受损。对我自己来讲，到最后就是说，我来到神面前就说，主啊，我就是做不到，求你怜悯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说，也看到我是这样的本相。那这个时候真的是神的恩典就来了，就是离了他什么都是破裂不可盛水的池子，唯独你是那活水的江河，是活水源泉，唯独从你而来的东西你才可以帮助我，我什么都不是。这个真的是神在破碎我们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破碎的过程中，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学的那一套如果说还能一起读的话，这个其实可以说是要属灵成长的，有些人说是第一步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要经过这样过程，其实说明你是在认认真真的追求神的这样子一个人。所以你刚才所相信说什么廉价的福音，这个是谎言，这个也是撒旦放在你的，当你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会在属灵里面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这个你当然是一种得救的表现嘛。你想没得救的人是死的，对这些属灵的东西是一点都没有反应的，这个才是没有得救。当你有想要这样子去追求的时候，当然是得救的，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再受这些很多这些谎言的蒙蔽，这样的讲法那样的讲法，从我们刚才这样子看的这样的判断，能够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好的时候，你说这难道不是圣灵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就是证明你跟神有个非常好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有关系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忽然想到，其实我一直很期待我生命有一个破碎，可能也是之前一直有人就是给我灌输这种思想，说你信了主之后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破碎，让你就才会变成一个新人，所以我一直其实很期待，但是我知道就这个破碎它是可能会伴随着剧痛，所以我也一直在说，神你不要让这个破碎来得太猛烈，让我没有办法招架。但就我现在刚刚听你们分享，我忽然想到，难道我的生命已经破碎过了吗？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破碎，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完美的人，然后我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真的会生活得很累嘛。但是发现信主之后到现在，我看到这些书里面有很多要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我做不到而沮丧，反而我很兴奋，我说哎，我可以去学习做得更好，就是即便我知道他那个标准我是绝对达不到的，说实话，但是我不会因此感到沮丧，我反而会觉得说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能做到一点我就进步了。我现在对自己是这样一种要求，就是其实是没有要求的，就好像我 做到一点，我就觉得自己进步了，我就很感谢神。所以我在想，难道这可能就是一种破碎了？我已经破碎过了，而且没有很痛，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就神在改变我。对，
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自然而然的。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说法，住在主人里面，然后他的果子就自然而然的结出来，而不是说你好像要努力要去做的。当然我们也是能够做一些，但是我们完全不能说做了这个好像就满足了我的心了，我就 OK， 我就比较好。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哦，我今天读经了，我今天祷告了，我今天上教会了，所以我挺好。然后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其实就像姐妹这种要经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成长的过程。